诗篇119篇16节说，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
早上起来我要起舞赞美你，早上起来我要宣告你生命，你是我的渴慕，我的所爱，你是我的力量，我的盼。
一起轻轻松松的学旧约，请听
旧约经卷简介。
早上起来我要起舞赞美你，早上起来我要宣告你生命，你是我的渴慕，我的所爱，你是我的力量，我的爱。我的神，我的王，我称谢你，我的救主，我要述说你的爱。我的神，我的王，我尊崇你，直到夜晚我仍歌颂。
今天我们介绍民数记。民数记是摩西五经中的第四卷书，摩西大概是在摩亚平原写成了这卷书，借着律法、宗教礼仪、历史、诗歌和预言等内容题材，刻画出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入迦南地之前的一些情况，包括旷野旅程、迁徒期间祭司和立位的献祭、进迦南前的预备。下面呢，我们就来讲一讲民数记的背景、信息和内容。首先我们介绍民数记的背景。民数记是由出埃及记结束后一个月，以色列人要离开西乃山的时候开始的。民数记里记载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在旷野漂流，直到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之前，那38年所发生的事。本来这段路程只要2年的时间就可以走完，但因为以色列人不信神能够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所以就在旷野漂流了38年。民数记的内容大部分集中在写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的第2年和第40年所发生的事。除了可拉、大丹和亚比兰的叛乱，以及摩西杖打磐石而犯错这2件大事之外，在旷野漂流的这38年大都在平静中度过。下面我们介绍民数记的信息。从民数记我们可以看到，百姓虽然反叛和自私自利，神却表现出无比的怜悯和忍耐。以色列人不断的反叛，神仍继续供给他们吃的、穿的，并保护他们。但是以色列人很快就忘记了神是怎样奇妙的救他们脱离埃及的事，他们对神奇妙的供应、保护和同在不再感恩，反而开始追求肉体上的享受。不久，他们心中的贪婪和私欲占了上风，出现了不满的情绪，接着又发生了叛变，使神的旨意无法在他们身上实践。原本只需要在旷野接受短期的训练，然后凯旋进入迦南地的计划，变成了长期在旷野艰苦而无目的的漂流。使徒保罗说过，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历是对我们的警告和教训。如果现在的人重蹈覆辙，必然是自食其果。另外，我们要学的一门功课就是，不论环境是多么的困难，都应该信靠神。下面我们来介绍民数记的内容。1章1节到10章10节是准备离开西乃山。当中有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根据人口统计显示，以色列人的战士有60万人以上，因此总人口应该在200到300万人左右。第二件事情讲到，在会幕的东西南北各支派都有特定的安营地点。第三件事情讲到，为营内的日常侍奉和立位人的日常生活制定规章制度。第四件就是云彩从会幕升上去，以色列人就拔营起行。第二段 十章的十一节到十二章的十六节，主题是从西乃山到加底斯巴兰旷野的途中。首先讲到在人口统计后的第三星期，他们离开西乃山，各支派都有自己的旗帜，约柜走在前面。后面讲到百姓因为只有玛纳吃而发怨言，神就为他们预备了鹌鹑，神也用最重的灾殃惩罚他们。第三件事讲到米利暗和亚伦企图争夺摩西的领导权，神为摩西辩明，并让米利暗患上麻风病。第三段是十三章一节到二十章的十三节，主题是在加底斯巴兰旷野四十年。首先讲到摩西派十二个探子去迦南侦探，其中有十个人回来报不好的消息，百姓就听信他们，而不相信约书亚和迦勒带回来的好消息，并且反对摩西和亚伦。第二件事情讲到因摩西的带导，神改变了毁灭整个以色列民的决定，但是要惩罚他们这一代终身在旷野漂流，不能进入迦南。第三件事讲到可拉、大丹和亚比兰因反对摩西的领导而被神处死，其余的百姓也遭受瘟疫。后面讲到因为百姓不断的叛逆，摩西就用杖打了磐石两下，于是有水流出。神从没有叫摩西用杖击打磐石，只是叫摩西吩咐磐石，就会有水流出。但因为摩西不信，神就不让他带百姓进入迦南。第四段是二十章的十四节到二十一章的三十四节，讲到往摩亚途中，当中讲到以东不允许以色列人过境。第二件事情讲到由于百姓发怨言，神使毒蛇出现在百姓当中伤害他们，摩西造了一个铜蛇，凡被咬的人只要一望铜蛇就得痊愈。最后一段是二十二章一节到三十六章的十三节，主题是在摩亚平原。首先讲到摩亚王巴勒召先知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但巴兰却为他们祝福。不过巴兰也教训巴勒引诱以色列人吃拜过偶像的祭物，行邪淫的事，好使神的咒诅临到他们身上。第二件事情讲到这次旅行结束之前的人口统计显示，百姓的数目比上一次略有增加。后面讲到约书亚被任命为摩西的继承人。后面讲到引诱以色列人拜假神的米甸人被全部的消灭，他们的财产都分给了众百姓。第五件事情讲到流便和加德的两个支派以及马拿西的半个支派分得了约旦河东的地，但他们必须协助其他支派攻占迦南。最后讲到以色列人为定居迦南做出了计划，把全境分配给各支派。
民数记九章十八节，以色列人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也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云彩在帐幕上停住几时，他们就驻营几时。
好，那么在我们呢就往下来去分享民数记的关键词和关键的经段之前呢，请允许我再一次跟大家去说一说读五经啊。我们说这五经啊，律法书呢是 Torah 哦。那要诀有两个要诀，就是一，读的时候要有一体感， 必须呢以整体来去看，要粘在一起去读的。读一卷书的时候呢，也要想着另外一卷书。第二个重点呢，要诀呢，要记住的就是呢，要留意五卷书在原文希伯来文当中原来的名称啊。因为呢，那原来的名称啊，正正表达出经卷的精髓了。好，那么提完了这两点以后呢，我们以下就来说一说《民数记》的关键词和关键的经段了。我们先来讲呢《民数记》的关键词。《民数记》呢，在原文希伯来文当中的名称啊，是在旷野。为什么在旷野呢？在旷野干嘛呢？那这就让我们回想起《Torah》的第一卷书《创世纪》和第二卷书《出埃及记》的内容。哎，同时呢，也不要忘记《立位记》了，因为呢，这三卷书呢跟《民数记》都是有关系的。我们知道呢，在《创世纪》的十二章七节那里呢，就记录了神向亚伯兰去显现，应许了亚伯兰说呀，要将土地赐给他的后裔。而亚伯兰呢，就在神向他显现的地方筑了一座坛去敬拜神。这是神和以色列人呢就开始建立了关系了。啊，而土地跟敬拜神这两个主题呢，也成了之后四卷律法书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和背景哦。土地敬拜神，出埃及记作为一卷过渡的经卷呢，就讲到神呢，怎样信实守约，实践呢他向亚伯兰所立的约，进一步的向他所选召的领袖摩西啊，去显明他自己的名。然后呢又讲到啊，神使用摩西带领他的子民离开埃及这为奴之地，去他应许他们所到的流奶与蜜之地。从旧的土地到新的领域，中间呢一定会经过一段旷野的旅程。旷野是必须的，为要练就神子民的生命，也好让神的子民更加的去认识神，去经历神。很可惜啊，本来呢很快可以走完的路程，因为神的子民对于神不顺服，不信他，结果呢竟然就走了四十年了。好，那我们现在就知道在旷野呢就是民数记的关键词啊。而在旷野作为民数记的关键词呢，表达的是一种状态。在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在旷野当中其实是有生命的互动啊。这生命的互动，或者互动的生命啊，分别就是神和他的子民，神和他的子民。神的子民呢，后来就成为了《民数记》的命名主题和主角。人们读《民数记》呢，很容易就会被神的子民的那些情况被吸引住了。好，而且再加上因为《民数记》当中的民数有数点的这个意思嘛，哦，那么就会基本上呢都会去留意这些人啊。而从内容上去看，《民数记》的一章到四章呢是有和典民数的这个记录，而二十六章呢也有和典民数的记录。那这个倒好理解啊，《民数记》。那为什么《民数记》当中其他又有一些内容是讲关于献坛啊、献祭这些条例，还会讲到呢守圣洁那种洁净之礼？到底《民数记》当中这些有关于记录献坛献祭条例、守圣洁洁净之礼是怎么一回事呢？一大回事。 因为实际上民数记的主角不是以色列民，起码不全是以色列民。事实上民数记的主角和主题是神。民数记当中所记录的有关献坛、献祭的条例、守圣洁的那些洁净之礼啊，其实为的就是要突出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的属性是怎样的，他的情感是怎样的，他跟人的互动啊，他跟他子民的互动是怎样的。在旷野中，神与人同行，会幕就是他跟他子民同行的标记，他爱他的子民。在出埃及记，他为他们命名，在利未记他呼召他们，在民数记他像牧人一样去熟点他们，教导他们怎样跟自己相交。这样信实的神在旷野的旅程当中教导他的子民，操练他的子民，也让他的子民经历他的供应和带领，认识他的圣洁和公义，也好去实习在应许地生活的法则。总而言之啊，民数记的关键词是在旷野，民数记记的就是在旷野圣洁、公义、信实、守约的神怎样向他所爱、所救赎出来的子民同行，并向他们施恩、怜悯他们。以下呢，我来读一读民数记一些关键的经段。在读经段的时候呢，有一个结构是很美的，我们可以留意，就是叫做好像是有一种三层的啊，这样的一种馅儿饼的一个结构。我们刚才讲过民数记的一章四章有属点，民数记的二十六章有属点，所以呢夹在这两块啊，这个可能是馅儿饼面和馅儿饼底的这个面包中间的那些馅儿就要特别留意了。那我们先来读呢这个馅儿饼面啊，就是民数记的一章一节到五节上，那里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每支派中必有一人做本支派的族长帮助你们，他们的名字……那之后我就不往下念了。如果弟兄姊妹你去看，你会见到呢很多的名字，你可能会觉得哎呦好闷呢，但是如果你是他们中间的一员，你会觉得很感动的，因为神是点名的去记录你的名字的。然后呢在民数记的26章1节到4节那里呢就这么记着，瘟疫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和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说，你们要将以色列全会众按他们的宗族，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计算总数。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在摩押平原与耶利哥相对的约旦河边向以色列人说，将你们中间从20岁以外的计算总数，是照耶和华吩咐出埃及地的摩西和以色列人的话。那么其实在这里呢又一次讲到这个数点，这也是很让人感动的。有时候我们读这些名字啊，这些族谱啊，可能我们会觉得跳过去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要明白圣经也不会去多记一些多余的记录，凡是圣经记下来的都是有意义的，而且是可以反映神他的心意。神宝贵他的儿女，看重他们。然后呢我们再去读别的一些关键的经文，9章1节到4节啊，这是中间的那些馅儿了。 九章一节到四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第二年正月，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吩咐摩西说，以色列人应当在所定的日期守逾越节，就是本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在所定的日期守着节，要按着节的律例典章而守。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守逾越节。这是他们啊，以色列人呢、啊，在出埃及以后呢，第二次去守这个重要的节期。然后下一段关键的经段是民数记十九章一到九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耶和华命定律法中的一条律例，乃是这样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一只没有残疾未曾负轭纯红的母牛牵到你这里来，交给祭司以利亚撒，他必牵到营外，人就把牛载在他面前，祭司以利亚撒要用指头沾着牛的血，向会幕前面弹七次，人要在他眼前把这母牛焚烧，牛的皮肉血粪都要焚烧，祭司要把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线都丢在烧牛的火中，祭司必不洁净到晚上，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可以进营，烧牛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也要洗衣服用水洗身，必有一个洁净的人收起母牛的灰存在营外洁净的地方，为以色列会众调作除污秽的水，这本是除罪的。那最后一段呢，是民数记二十三章七到八节，那里提到呢巴兰呢，那么本来呢巴兰呢是应该是就是巴勒叫他去咒诅以色列的啊，但是呢巴兰他就两次按着神的命令呢去祝福以色列民，那从这些内容你就知道神向他的子民所显的心意。应用读过民数记，了解到在旷野当中神是怎样待他的子民，这对你走天路经过人生的旷野有什么启发呢？